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您大家好，
很高兴呢，又能跟大家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呢是《约书亚记》，我们从这个书卷当中呢看到的就是上帝指导着以色列的军队呢进入迦南，可以说征服了迦南地的很多的城邑还有民族。那么请小燕呢接着跟我们分享这约书亚记的战争，还有其中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那么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已经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初步的取得了这个胜利。那么在他们所征讨的这些城市呢，都是大大的得到上帝的赐福和带领，而且呢也有一个城市叫基遍，那么他们这一些人呢愿意与以色列人呢和解，那么也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就是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为这个服侍的作为服侍他们，也服侍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圣殿，就是侍奉。
所以这个罪人呢愿意归向上帝呢还是大有用场的。
对，而且呢当这个基遍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周围的国家不喜欢他们与以色列人和解，就去征讨他们的时候呢，这个上帝也带领以色列百姓为他们不仅讨回了公道呢，也把那些征讨的那些国家都征服了，以至于他们这些在圣经上讲的是武王啊，他们所有的这些领地呢也都归了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第十章的后面呢，除了这武王的领地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城市，比如说马基大啊，这个四周围这些城市呢也都就是被这个征服。圣经上讲呢，就是在第十章的42节就讲到，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征战。就事实上呢是上帝在他们的前面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呢使他们得了这个应许之地。那么这个时间呢当然不会一时半刻一下子就都打完了这些仗了，还是用了一些时间的。那么当时呢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营地仍然是在吉甲这个地方，他们的这个 中心吧，还是在吉甲这地方。那么他们出去打仗，赢了这些土地以后，那么我们记得说他们啊、赢了这些土地，是不是应该占领啊？对不对？那暂时到这儿呢，先还没有。接着呢，就是北方又有一些王，见到这个靠南边啊，这个约旦河这边靠南边这些王都被征服了，那他们呢就集结在一起，又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么这时候呢，上帝也对这个约书亚说，这就是在第十一章了，这十一章第六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所以呢，在这个北方的这些各王集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这个战役上面呢，以色列人也大获全胜，
嗯，
以至于北方这些王的土地也都归了以色列人，
嗯哼。
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打的这一连串的胜仗呢，使得这一带这个土地，这个山地啊，还有这些高原啊，这些地方呢，全都成为以色列人的领地。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十一章的第十八节开始呢，这约书亚就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以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
嗯，所以呢，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以色列人得了这么多的地土，真的是不容易啊。
嗯，当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这十一章的最后呢，讲到他们征战，就是战胜的那些民族当中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民族啊，在这二十二节讲到，就是这个亚纳族的人。
哎，
这亚纳族的人呢，很有意思的，他们这些人呢，是一些巨人。
嗯哼。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一节呢，它是一个总结。中间的细节呢，在后面几章里面会讲到。那么他就讲到这些巨人呢，挺有意思的。这个亚纳族的人，就是后来这个大卫跟这个巨人哥利亚征战得胜，那个巨人哥利亚就是亚纳族的人。
嗯，
所以这个亚纳族的人是很会打仗，而且呢很高大的这些人。我记得当初呢，这个十二个探子第一次进迦南地窥探那个地方啊，回来以后向百姓报告的时候就说：“哎呀，说那个地方的人啊，高大的不得了啊！我们看他们啦，我们自己就好像蚂蚱一样；他们看我们呢，我们也好像蚂蚱一样。”
嗯，
我觉得就是指的可能就是见到这个亚纳族的人，因为亚纳族的人真是非常的高大。
嗯哼。
那么到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十一章的最后一句话呢，就讲到，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平安了一段日子。
那因为敌人都给消灭的差不多了嘛。
嗯，就是他们刚刚过河，这个附近的这些地呢，就是都夺取了。
嗯哼。
于是呢，他们就分地。哎，那这个第十二章呢，就是讲呢，究竟呢，他们有哪些地，他们在这时候就分了，他们已经夺取了什么地，分了什么地。那么好了，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讲到，开始第一句就讲到约书亚年纪已经老了，那上帝呢就对他说了一些话，请你读一读。
好，这个第十三章呢，上帝对约书亚说了，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然后从这个第三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六节，前半部分都是讲到各个地方的名字。我想呢，上帝好像指着地图给这个约书亚看，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就指给他了，说这些都是未得之地的。那么既然仍然有大片的土地没有得到，上帝只是怎么样呢？上帝又应许他了。第六节的后半句，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上帝呢， 要在约书亚死之前把这个事情呢了结了，免得他死了之后万一没有分好地，以色列人当中产生纠纷怎么办呢？
还有呢，这些百姓如果不听话啊，会怎么办呢？
嗯，
事实上呢，的确是约书亚死了以后，这些人就开始不是那么听话的了。
嗯，那么我想这也是一个人的本性，有的时候呢领袖太突出了，大家都看着他，万一他不在了，青黄不接，这个时候呢往往呢百姓心里面就不安，各种闹事的就出来了。
其实呢那个时候啊，是百姓呢还没有得着自己的地，他们还是在属于流浪状态当中，还是在住帐篷住吉甲，所有人都住在那个军营里面，好像军营一样住在吉甲那个地方，那么还没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大家都听约书亚的话，等到后来有了自己产业了，安居乐业了，就顾着自己家里的事儿了，难道上帝就没有兴起这约书亚的接班人吗？兴起了约书亚的接班人，那他们到时候哦，我不听，就顾着自己家里的事儿，就忙活自己家里的事儿了啊，其他这个民族的重任呢不理了，哎，所以呢，就是说，在这种人有的时候在一种艰难的环境下，有时候反而容易与上帝更加亲近一些。
嗯，好，那么这个第十三章看起来呢，还有这个第十四章、十五章，绝大部分篇幅呢都是讲到通过研究的方式呢，这十二个支派分到了哪些地，哪些地，好像流水账一样。
嗯，
我们也没有必要呢在这里一句一句的读。
嗯，而且呢这个圣经上呢就讲到呢，说这个分这些产业呢，就是照着当初这个摩西去世以前，这个上帝呢借着摩西应许给这个百姓的。
嗯哼，
那么在这时候呢，他们已经占领了一些地，那么已经占领的地呢就分了。
嗯，
那么这个还没有占领的地呢也姑且先分了它。
嗯哼，
那么以后的事情呢他们自己要努力去占领这些地方。
嗯，
那么至于这个利未人呢，这个在十四章圣这个约书亚记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利未人呢由于上帝自己是他的产业，而且以色列人给这个利未人的这些这个给他们养生的，所以呢这个利未人本身是不去分他们的这个土地的。
嗯哼，
嗯，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各个支派他们得了他们的地，那我们就见到呢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这个十二探子之一的加勒。
嗯，
也就是说第一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第一批的战士啊，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批的战士当中就唯独剩下两个人，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加勒。
嗯哼，
现在这个加勒呢就来找这个约书亚了。什么时候来找他的呢？就是当这个犹大他们这个支派啊研究分了地以后，这个犹大人因为加勒是犹大人呢，他就来了，他就来向这个约书亚呢重新提起以前上帝借着摩西给他的应许。
嗯哼，
那请艾德给我们讲讲。
好，这个加勒就对约书亚说，第六节，我们大家看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是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上帝。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啊、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出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看 这个加勒真的是老当益壮啊。
对
啊，他也知道亚纳族人高大，而且呢当年我都不怕他们的，
对，
我现在也不怕，所以你把这块地给我呢，正适合我。
对，结果呢这个加勒果然不负所望啊。
嗯，
他真的就把这个亚纳人都赶出去了。嗯，那么所以呢他赶出去以后，这个亚纳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改了名了，叫做希伯伦。
嗯，
这个圣经在这个第十五节就讲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那他们以他们的这个伟人呢命名这个城市。
嗯，
而这个城市呢被加勒攻下来了，他就改了名字了。
嗯，
叫做希伯伦。那么这个约书亚呢就把希伯伦给了加勒，成为他的家族所拥有的地方。
嗯哼，
那么这个时候圣经有一句话就说，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嗯，
哇，这个加勒代表
能够镇住这个地方。
哎，加勒代表这个犹大人首先上去占他们这个分得的土地啊。
嗯，
然后呢我们就见到接下来呢这个犹大人里面这个加勒哈，他还有一些这个家族里面还有一些挺了不起的一些英雄的。
嗯哼，
那么我们在十五章我们就看到犹大支派呢，他们果然是这个不愧是这个圣经以前预言说是要从犹大人当中呢兴起这个狮子啊，就是兴起这个王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支派。嗯，
对呀，
他们首先去攻占他们所分得的这个土地，拈阄拈回来这个土地。然后这个从十五章里面就讲到呢，他们就是分了什么地方，那他们去占什么地方。那么当时呢这个加勒已经得了这个亚纳族的这个地方，我们在十四节看到加勒赶出了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啊。
嗯，
然后呢除了赶出这个地方以后，还有一个地方他没有去，他就说了一句话，在十六节他就说，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
嗯，厉害啊，又作战还连招女婿都有了。
然后艾德继续给我们讲讲究竟是谁得了这个地方呢。
好，第十七节，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还是自家人呢，对不对？
亲戚啊。嗯，然后这个女儿也很聪明，哎，看看她说什么。
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嗯，这一家族都是英雄哈。
嗯，
他们完全不畏惧这个，其实他父亲给他的时候那个地方还没有得到，那他向父亲求，他父亲说好给你啊，他们就去打下来了，又可以结婚了。那么现在呢又得了这个水泉，上下泉都得到。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啊，我们如果继续看圣经的后面，约书亚记的后面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俄陀涅是谁。
俄陀涅是谁呀？
俄陀涅呢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之后的第一位祭司，这个士师啊。
嗯，所以将门虎子这一家人呢的确是了不起啊。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犹大人呢的确是不负所望哈。这首先作为这个一个支派啊，作为十二支派当中，他们首先上去占领这个未得之地，而这个犹大人呢也成为这个约书亚之后这个第一个士师的这个所出来的这个支派。
嗯哼，
嗯，
那么犹大他在十二个支派当中被比喻成什么呀？
犹大的狮子。
哇，狮子啊，兽中之王，所以看得起他们是对得起这个名称的。
而且我们在如果就是 看了整个这个旧约啊，我们就会发现呢，这个犹大人他们在这一次进入迦南地占领这个应许之地的事情上呢，犹大人真的是很听话，很听上帝的话，他们很努力，他们占的地方最大最广，
嗯，
他研究抓来的地方几乎都占了，
嗯，
那其他的有些就懒惰，不上去占领这个地方，而犹大呢，这不负所望，
嗯哼，
而且在这个整个十五章的后半节呢，就是讲到他们犹大人如何，就是。他们占领了有哪些地方？嗯，那么罗列了很多很多他们占的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圣经地图啊，讲这个时期的圣经地图，你就会看到他们占的地方的确是很大很大。所以后来在这个士师记后来的时候，就会有些支派就吃醋了，说：“哎，你看犹大人占的地方这么大，我们这么少，其实他们不努力。”嗯，然后我们再看呢，接下来呢，从十七章呢，我们就看到。讲到这个约瑟的子孙，
嗯，
我们知道约瑟呢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算是代长子了吧，
嗯，
那因为当初这个老雅各祝福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约瑟的子孙作为长子来祝福的，所以他产业呢他是得两份，
嗯，
所以当这个利未人被上帝选召成为专门侍奉上帝的这个支派之后呢，这以色列人的十一个支派就变成了十二个支派，而多出来的这个支派就是这个约瑟的支派呢，一分为二，
嗯哼，
一个马拿西，一个以法莲，
嗯，
那这个约书亚呢就是以法莲的代表。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看到呢，这十六章开始呢就讲到约瑟子孙得了哪些地，圣经上先讲了犹大，接着呢就讲这个约瑟的子孙，看到呢以法莲去占领了什么地方，那么当然他也有一些不是非常成功的地方，就是比如说这个基色，基色的迦南人他们没有完全赶出去，以至于呢这个迦南人呢住在以法莲人当中，但是呢他们也在他们当中做仆人，做苦工的仆人，
嗯哼。
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马拿西。我们知道马拿西呢，在河那边有半个支派已经得了土地。那么剩下这半个支派呢，这个十七章就讲到马拿西剩下这半个支派呢，哎，得了些什么地方？
嗯哼。
啊，那么接下来呢，到这个十七章的十四节的时候，这约瑟的子孙又来了。来找这个约书亚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多呀，你就给我一揪粘的这个地方不够。”那约书亚就鼓励他们：“你们可以去打，你们可以去，这个上帝已经把地方应许给你们了。
嗯哼，
嗯，那么虽然他们人多强盛，但是呢，你们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上帝赐福你们。
嗯，
然后呢，剩下的其他的这个七个支派。”好像按兵不动哎，
对呀，在这个十八章呢，约书亚就把这些人叫来了。第三节，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你们每支派当选举三个人，我要打发他们去，他们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着各支派应得的地业写明。”这个括号呢？说写明了还有画图的意思，画地图，就回到我这里来。他们要将地分作七份，犹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你们要将地分作七份，写明了拿到我这里来，我要在耶和华我们上帝面前为你们研究。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加德支派、流便支派和马拿西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业，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所给他们的。这个约书亚呢，看到十二个支派当中呢，有些真的很被动啊，啊，明明都已经讲好的，反而呢也不动，
也不知道是胆怯还是懒惰。
嗯，所以他心里就着急了。
对，他年纪都大了。
对呀，他想在他这个临终之前呢。要看到整个民族都能够安居乐业的得到他们各自应许的产业，他就放心了嘛。
虽然他们还没得， 先去画图，然后分了他再说。
对呀、
啊。然后催促他们赶紧去。
我想有的时候这个给我们一个启发啊，我们做布道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感觉到我们哎呀，现在我们出入啊、打交道都是我们的信徒，很舒服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地图，不要说世界地图了，就把我们这个各自住的这个省份呢，地图拿出来看看，恐怕很多地方呢，我们的工作都没有做到，
还是未得之地呢。
对啊，这也是一种很紧张的、紧迫的感觉呀、啊。我想上帝呢，也会感动我们，呼召我们赶快行动啊，不能坐在这里，老是说，哎呀，上帝啊，你赐福我们吧，让我们把福音传开，但是我们都不出去，怎么行呢？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挑战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你也放眼呢，看看自己的家的周围，看看邻居们、亲戚们，再远一点，看看你隔壁的村子里，或者呢，隔壁的城乡啊，哪些地方是未得之地，应该为主呢积极的做工了，对不对呀？
嗯，对。而且呢，十八节一开始还告诉我们呢，本来他们不都是大本营在吉甲吗？临时帐篷啊都在吉甲。那么当他们得了一些土地以后呢，他们这个会众啊，这个聚会的地方，这个会幕，上帝的这个会幕呢，就设在示罗了。
嗯，
就设在示罗很长时间。所以呢，当这些画图的人回来以后呢，就回到示罗来见约书亚。
嗯哼。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十九章第四十九节呢，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每一个人呢，每一个支派都得到了他们要得到的。
嗯，
这就是上帝的赐福了。
对，
我想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也只能学习到这里了。大家听了今天的讲座有什么想法或者认识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还有呢，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圣经，而希望能够对照着圣经来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您在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免费赠送给您一本。
嗯，
此外呢，我们也预备了这个免费的函授课程，函授课程叫做寻宝，您可以来信报读。
好，艾德和小燕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